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欢迎来到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首先会回顾一周数据及要闻，接着会聚焦一些个股，最后我们会谈一谈热点话题，美国的 AI 产业发展与核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收盘数据。今天美股收高，三大股指本周至少上涨 4.6%。 特朗普胜选后，投资者正在权衡美国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的可能性，并关注美联储的最新降息举措与未来的利率路径。今天道指涨259.65点，涨幅为0.59%，报43,988.99点。纳指涨17.32点，涨幅为0.09%，报19,286.78点。标普五百指数涨22.44点，涨幅为0.38%，报5,995.54点。美股三大指数均创盘中历史新高。道指突破44,000点关口，最高上涨至44,157.29点，纳指最高上涨至19,318.56点，标普五百指数突破6,000点大关，最高上涨至6,012.45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确定之后，美股飙升，三大指数均实现强劲的一周上涨。特朗普当选引发了对放松监管和减税的预期，可能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从一周来看，道指累计上涨4.61%，纳指累计上涨5.74%，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上涨4.66%。美国独立投行 Evercore ISI 分析师 Julian Emanuel 表示，美股牛市仍处于早期阶段，在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总统任期内，股市将加速上涨。他表示，标普五百指数将在明年六月底达到6,600点，这意味着从目前水平上涨11%。Emanuel 指出，特朗普放松机构管制的举措可能会帮助提振公司利润。他指出，数据显示牛市平均在50个月内上涨152%，而当前市场在过去25个月内仅上涨65%。这仍然处于婴儿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选一周前，马斯克曾抛出重磅预言，称若特朗普当选，将出现暂时的经济混乱和股市大跌。华尔街日报、 Market Watch 都曾报道，数十名经济学家推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包括一连串减税和关税提议，将让联邦赤字增加，通膨将会再度升温。在10月29日的电话市民大会上，马斯克透露，特朗普若当选，新政府上任之后将会大幅削减联邦预算，实施紧缩政策，接连而来的会是经济阵痛期，这必然会带来一些短暂困难，但这将确保长期繁荣。那我们来看一下美联储的重磅消息，降息25个基点，鲍威尔称可能有必要放缓降息步伐。昨天，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4.5%到4.75%，为连续第二次降息，符合市场预期。上一次是9月份降息50个基点。决议声明删除关于在抗通胀问题上获得信心的表述，也许是在暗示对12月暂停降息持开放态度。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通胀预期依然稳定，政策立场将随着时间推移向中性立场转变，随着接近中性利率，可能有必要放缓降息步伐。美联储才刚刚开始考虑调整降息步伐，已准备好调整对利率变化速度和目标的评估，美联储将继续逐次会议的做决定。美联储继续推进货币政策的宽松，但降息幅度一如预期，这次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政策声明措辞基本不变，继续强调密切关注双重目标的风险，但删除了对通胀正在可持续的朝着目标迈进更有信心这句话。 没有就未来的降息发出明确的信号，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对美国大选的结果发表评论。在其新的政策声明中，美联储官员们指出，就业市场大体已缓解，而通胀继续朝着央行2%的目标迈进。不过，他们略微改变了对通胀的提法。FOMC 在议息会议结束后表示，官员们一致同意降息25个基点。声明中指出，经济活动继续以稳健的速度扩张，即使失业率仍然很低，劳动力市场状况总体上已经缓解。在上一份声明中，美联储指出月度就业增长放缓，而新的政策声明，美联储则指向更广泛的就业市场。美联储还表示，就业市场和通胀的风险大致处于平衡状态，并重复了九月会议后发布的声明中的措辞。新声明还略微改变了对通胀的提法，称价格压力已经朝着美联储的目标取得了进展，而不是之前所说的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不包括食品和能源项目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通胀的关键指标，在过去3个月中变化不大，截至9月的年增长率约为2.6%。美联储的声明将需要根据特朗普于1月重新掌权的前景进行解读。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了从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到打击移民等一系列承诺，这可能会对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将应对的经济形势产生广泛且不可预测的影响。经济学家对于特朗普将施行的这些政策组合是会促进还是削弱增长并推高价格存在分歧。鲍威尔在第一个任期内被特朗普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并在2018年和2019年和当时的总统特朗普就利率政策发生冲突。在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再次强调降息过快和过慢的双向风险，表示比起逐渐调整至中性货币政策立场的趋势，降息步伐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特朗普昨天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当前市场的关注点无疑是特朗普将如何对待美联储。特朗普此前表态，认为总统应有权决定利率，对鲍威尔在9月降息50个基点更是直言不满。在本次发布会上，记者们不失时机地向鲍威尔提问他的立场。鲍威尔在发布会上态度强硬地表示自己不会辞职，并指出特朗普无权解雇他。根据美国现行法律，美联储主席不可被替代或解雇，除非辞职或经国会弹劾。这意味着，除非特朗普硬来，鲍威尔将安稳度过剩余的2年任期。再来看一下市场的反应。决议公布到鲍威尔讲话期间，美元先涨后跌，金银反之，美股持稳上涨，2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3个BP 后基本被抹平。截至收盘，3大股指均创盘中历史新高，纳指首次收在19000点上方，标普500指数逼近6000点大关。再来看一下特朗普获选后引爆的 ETF 狂潮，风险资产类 ETF 单日吸金是平均值的16倍。彭博汇编数据显示，本周三风险资产类 ETF 总体上获得了大约18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这几乎是2024年日均水平的16倍。小盘股 ETF 流入39亿美元，创2007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相关资金主要与特朗普交易相挂钩，投资者押注特朗普将对银行、加密货币等行业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立场，同时支持大部分业务在美国的公司。罗素2000小盘股 ETF IWM 周三录得资金净流入39亿美元，是17年多以来单日最大的资金流入量。SPDR 标普区域银行 ETF KRE 周三录得历史最大的单日资金流入。追踪金融股的 State Street Corp 基金吸引了16亿美元的资金，为2016年以来最高。追踪高收益债券、比特币和工业股的 ETF 也录得资金净流入。投资者也涌入木头姐旗下的 ARK Innovation ETF， 周三投入资金 1.12 亿美元，规模为七月以来最高。木头姐的这支基金前几大持股包括特斯拉、 Coinbase 等公司。周四虽然部分特朗普交易有所退烧，但标普500指数继续上涨，再度创下历史新高。本周 Vanguard 和 BlackRock 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均吸引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者周三向全球最大的 ETF SPY 投入了46亿美元，这是该基金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录得资金流入。虽然特朗普胜选引发了美股的大量买盘，但债券交易员们担心其财政政策会重新点燃通胀，并增加美国的国家债务，美债市场遭遇抛售，虽然周四有所反弹。有业内人士警告，美股 ETF 投资者忽视了利率可能处于较高水平的前景，而这将对其中的一些交易不利。虽然较高的收益率对银行股来说是利好，但对小盘股和投机性的科技股等利率更为敏感的股票是有冲击的。分析称，如果美债利率持续上升，对所有股票都有风险。当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比标普500的收益率高出50个基点，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扩大，将对股市形成压力。接着我们再来聚焦几个个股或公司的新闻。亚太拉美增长立功，共享住宿鼻祖 Airbnb 第三季度收入增长10%。三季度 Airbnb 住宿和体验预订量增高8%，至同期新高。 EPS 盈利略低于预期，财报公布后Airbnb 盘后先涨15%，转跌后一度跌超4%。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增长强劲，共享住宿鼻祖 Airbnb 今年三季度营收略高于市场预期，勉强保住了2位数增长。预计年末重磅假日所在的第四季度需求强劲，但当季营收指引逊于预期，股价盘后冲高回落，大涨后转跌。美东时间11月7日周四，美股盘后 Airbnb 公布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以及第四季度的业绩指引。财报公布后，收涨近4.6%的 Airbnb 盘后先拉升，盘后涨幅曾达到15%，然后很快回落并转跌，盘后一度跌超4%。财报显示，三季度 Airbnb 的营收增长较二季度略微放缓至10%，还是略高于分析师预期，而 EPS 盈利略低于预期。营收增长源于平台的夜间预订量稳步增长，同时平均夜间房价小幅增长。今年三季度 Airbnb 的住宿和体验预订量创公司史上同期新高。Airbnb 指出，三季度预订量同比增长8%，但在季度之初增长放慢，此后每月加快增长，到季末已经回升到2位数增速。财报显示， Airbnb APP 预订量继续2位数猛增，三季度58%的总夜间预订量都是通过手机 APP 端完成， APP 预订量当季同比增长18%，增速略低于二季度的19%，但占比超过二季度的55%。分地区看， Airbnb 称三季度各地区的住宿和体验预订量均同比增长，其中亚太和拉美区的增长继续领先。三季度亚太区的预订量同比增长19%，增速持平二季度，总体依赖跨境游。三季度亚太区跨境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23%。 Airbnb 又称，亚太区的业务复苏一直是循序渐进的，公司为中国出境业务的复苏感到鼓舞。三季度拉美的预订量同比增长15%，较二季度17%的增速有所放缓。在拉美， Airbnb 发现地区内的旅行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境内夜间预订量三季度同比增长21%。那除了 Airbnb 呢，旅游方面的一些其他公司似乎也预示着行业在强劲复苏。 Booking Holdings 和 Expedia 最新盈利报告显示，尽管三个月前旅游业者警告称疫情后的旅游热潮正在减弱，但这些公司对总预订量给出了强劲的预期，缓解了市场对旅游需求下降的担忧。 Airbnb 预计关键指标预订页数和体验的增长率将超过第三季度的 8.5%， 超过了华尔街预期的 7.7%。 Expedia 也上调了全年业绩预期， Booking Holdings 此前也发布了乐观业绩指引。这些公司的积极指引与上个季度在线旅游公司、航空公司和度假村提出的旅游放缓预期相反驳。除了刚刚介绍过的 Airbnb， Expedia 预订总额达到275亿美元，同比上涨 7%， 高于华尔街预期的267亿美元。客户在 Expedia 旅游网站上预订的房间页数为9740万晚，也高于分析师预期。 Expedia 约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美国，成为衡量美国可自由支配支出的有力指标。财报显示，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Expedia 第三季度每股收益为6.13美元，超出分析师预期的6.04美元。尽管本季度总营收同比增长3%，达到40.6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1.1亿美元，但国际目的地的旅游需求依然强劲，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这一趋势主要受到富裕中国消费者的跨境旅游需求推动。展望未来， Expedia 对2024年的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将总预订量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4% 上调到 5%， 显示出公司对旅游市场复苏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月前 Expedia 首席执行官 Gorin 曾警告旅游需求将会疲软，公司已两次下调全年业绩预期，但在周四公布财报之前情况有所改善。相比之下，旅游公司 Booking Holdings 在上周公布的财报中上调了全年总预订量的预期，并报告第三季度客房预订页数超过分析师预期。财报显示，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内，客房预订量增长8%，达到2.99亿。这一增幅超过了华尔街的估计和他自己的指导。包括税费在内的总旅行预订量为434亿美元，而预期为414亿美元。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83.89美元，投资者预期为77.27美元。Booking 首席财务官 Steinbergen 表示，受这些业绩的鼓舞， Booking 上调了全年业绩预期，目前预计总预订量增长约8%，收入增长略低于10%。该公司对第四季度的业绩预测也远超分析师的预期。由于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控制了旅游支出，整个行业都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在经历了疫情最初的度假热潮推动的几个季度之后， Booking、Expedia、Airbnb 等在线旅游巨头发布了较为温和的前景预测，理由是消费者行为发生了变化，这包括选择评分较低的酒店、计划较短的行程和预订更多最后一刻的预订。这种趋势尤其使公司难以预测需求和销售。众所周知，近年来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迅猛发展，美国在这方面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几家大的科技公司，微软、谷歌、亚马逊这几家信息技术相关的大公司都是这方面的大户。这些企业在美国的经济体系和美国股市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所以他们做出的一些重大的决策牵动着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和社会发展前景。近来我们关注到，微软、亚马逊、谷歌这几家巨头公司因为 AI 数据业务的发展导致电力供应吃紧，于是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核电，立即投资数十亿美元与核电站运营商签下合约。这些重大的商业决策行为，整个美国社会都非常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企业供电行为， 还牵涉到能源转型等一系列重大全球政策议题。今天呢，我们也想与我们的评论员 James 博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的 Vivian，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的这几家科技巨头公司把供电的希望寄托在核电这个新闻，最近的确陆续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因为人工智能 AI 是未来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种基础技术和生产力要素，所以 AI 的技术发展呢，它有一项基础的工程就是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啊。数据中心的繁荣才能为大大小小啊这个各类企业啊提供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计算服务，而数据中心的运营呢非常需要电力供应啊。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它的重大影响。首先是对欧美政府的这个政策影响方面，那这个事情之所以大，因为这些科技公司它不仅仅在美国有影响，在全球啊也同样拥有这个霸主地位。他们能够影响欧洲的决策啊，这些公司一旦陆续上马核能，这个如果甚至如果供电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的话啊，他们就会直接去这个拥有一些核电站，这样就可以让这个电力供应稳定啊。因为你倒过来，你如果你想要这个在美国，你想要通过政府的这个力量去解决全国性的电网能力，这个是很难的啊。那么假如一旦这样的话呢，那么欧洲几年前啊，特别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它率先去提出这个废除核能这种政策啊，包括全世界啊，这个他要告诉全世界啊，这个认为核能啊，这个并不是清洁能源。似乎要通过这样的这个定义啊，给这个欧洲的这个所谓的绿色新政啊，来给清洁能源做一些教科书式的定义啊。那现在这些科技巨头们啊，这个是给这些啊这个欧洲的这些政治力量啊，应该说他们是渊源是比较深厚的啊。所以现在这么一来呢，这个事情有点像啊，我们说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意思啊。那么这些核电的这个重新启动啊，首先啊，它对美国国内的这个电力供应市场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啊。现在呢，我们说只是个别的啊核电项目重启，那么对于这些科技公司的用电量当然是有缓解的。但是你在整个美国的角度来看啊，你根据美国电力公司的测算，到2030年啊，数据中心这项业务呢，将要耗费全美国电力将近10%啊。但是我们说基础电网的能力，应该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因为你从现在来看，你目前啊，已经有很多城市在美国已经不再接纳相关的这个业务啊，新的用电申请了。那个科技厂也比较发达的，人工智能比较发达，比如说在加州啊，旧金山，那么有一些潜在的要上马的一些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被电力公司告知，你们需要再等待10年才能获得新的电力申请啊。在这个硅谷的中心地带啊，硅谷电力公司啊，它已经停止接受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服务申请了。那么所以你让这些电力公司去腾出身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起码要到2030年以后他们才有能力去解决这个供应的基础问题啊。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难道这些全美国已经有的和潜在的这些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那你将来都要通过核电来解决吗啊？那么假如真的到了这个当量的话啊，我想那么在那个层面的话，任何一个州啊或者联邦啊，对于核电政策以及当下的这个能源转型政策呢，它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啊政策上的这个一种张力啊。那么比如我们说这个微软啊，微软与这个联合能源现在重启这个Three Mile Island 这个中文叫三里岛啊核电站的这个事情啊， 那微软在兰州哈，这个三里岛核电站所在的滨州，也不能算红州吧啊。那么这些项目将来一旦繁荣起来，那就会遭到这个地方政府的反对啊。而且你看，就在这几天吧啊，亚马逊的这个核电项目的后坐力啊已经出来了啊。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 啊，初步已经否决了亚马逊和塔伦能源公司的这个核电合作计划啊。这个委员会一共五个人，一个五个委员，两个这次没有投票，剩下三个，两票反对一票赞成啊。这个赞成的还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么我们说这个头一开呢，对于后面其他科技公司的这些个核电项目来讲啊，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那么而且你看微软的这个三里岛啊核电项目的这个核电站，40年前就曾经出过这个熔毁的这个事故啊，所以说也是有前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对市场的这种监管啊，这种复杂度啊，它肯定会增加很多商业成本的啊。这是一方面从供需和监管的角度啊。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看啊，这样的一种趋势对美国金融市场啊，资本市场的影响。那么我们说能源市场呢，这些年来肯定是清洁能源是主角啊，传统化石能源只能蒙头干，不能说啊，但是呢，清洁能源你看啊，这个太阳能、风能，它实际上啊，它投资大，不但投资大，而且效能还是低的，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政府的补贴啊，市场上来讲，说实话，这个。或者在资本市场上前途其实并不是一片光明啊，而且它本身也没有核能来的清洁，这个太阳能和风能这些产业链啊，背后整条产业链的这个前段，它对这个环境的这个破坏这一点都不小啊。所以从金融市场来看，它本身对核电也是不会排斥的啊。那么事实上啊，美股近期核电股已经有了一波这个不小的涨幅了啊。这个一来是因为这次核电搭上的是整个科技公司的快车啊，那么二来呢，现在的这个现阶段这种新型核电厂啊，它的整个安全性已经大幅提高了啊。这个安全性是以往人们去否定核电项目的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吧？包括欧洲也是，像意大利啊这些率先彻底的废除这个核电厂，这些你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苏联的这个核安全事件以后，就是都实行一票否决啊，这个。那么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安全性提高了啊，那么我们说现在你看这个清洁能源最大的这个国际气候变迁大会上面啊，在这个会议上面，现在是啊许多国家啊都同意核电方面的这个共同的宣言啊，那这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发达国家其实是愿意为核电市场去提供资金的啊。所以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这个市场基础是很厚实的。而且呢，因为咱们说人工智能啊，对下一个世代啊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啊，以及 AI 本身这个产业链的长度和广度啊，在国际范围内啊，都使得这个核电与科技行业啊，特别是人工智能行业的这个结合，我们说它这种结合会变得更有前景啊。当然了，因为一旦如果涉及到资本市场的问题，那就会有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个严格要求啊。我们说核电现在，当然它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但是核电技术本身它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各地的这个核电厂商啊，这些实际上它的技术设备的更新的这个历程，这个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核电技术它本身也有这个技术更新和迭代的问题，是吧？我们说核电技术的更新对投资者的影响啊，会随着科技行业的这个需求变化而变得更大啊。所以这方面呢，当然要作为投资者的话，就要这个进一步的去这个研究啊。那么关于这个事情呢，总体上我觉得这个以上两方面，我认为和现在的这个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啊，这个是比较相关的啊。当然核电 我们说与这个科技的结合啊，这个话题我们还可以啊纵深的去分析。那那么今天呢，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感谢这。